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咧，我哋今日又可以喺网上面一同嚟到崇拜。相信大家咧最近都留意一啲嘅限聚令嘅转变啦。啊，譬如我喺2月10日开始咧，我哋恢复晚市嘅堂食啊，可能到咧每台4个人。咁我谂喺呢个时间咧，呢个饮食街啦、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啦嘅职员咧，都好期待住究竟几时开。真正嘅開工咧，又話幾時咧？好擔心話幾時要閂咧？近來唔知道你有冇準備打疫苗咧？啊，疫苗咧原來有時限喎，要打幾多劑咧？劑與劑之間係分隔幾耐時間先去打咧？究竟你諗住幾時去打咧？又或者疫情嘅開始嘅時候咧，你買定咗好多糧食嚇，擺咗喺個櫃嗰度，你有冇 check 下咧？未食嗰啲係咪都已經過咗期啦？好多嘅事物都有一个限期，一个定期。传道书第3章就清楚咗表达一个嘅信息，就系凡事都系有定期嘅，包括每一个人一生所遭遇大大小小嘅事情，都喺上帝整体嘅计划里边。而人生满足嘅意义系在于我哋能够去接受呢个限期，呢个定期系上帝所为我哋设嘅。传道书3章1到8节，头先不如传道咧为我哋去读出嘅经文指出咗一个实况，就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嗰段嘅经文讲到生有时啦，死有时啦，哭有时啦，笑有时啦，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啦，爱有时，恨有时。凡事意思系指。包括人生大小的事情，而定期，这个定期不是由人类去定的，是由上帝为我们而定出的。犹太人以7为完整的数目，所以刚才那个1至8节是用了7的相配，就是14，14个一个极端的对比，去表达出人生所经历的时刻和境况，都是我们会经历的，是不是？生啦、死啦、欢笑啦、哭啦，都是我们会所经历的，而每一个的对比都是一个正反面，生和死。原来上帝就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和死这个时间的框架当中，有祂美好的旨意和计划，这个是神所设计的。而在这个框架里面，神可以让我们自由地尝试各样的事情，包括好和坏的事情。或者你可能用残酷无情来形容上帝这个的安排。是啊，是人没办法可以控制得到的。人没办法控制得到究竟你欢乐的时间几时会终止呢？人没办法去控制到自己的生命有几长短呢？不是人所能够可以掌控得到的。无论你几多豪情壮志，你都敌不过季节变更的这个现实。人类所面对的都不是在自己掌握里面，唯一可以做的就可能是全盘照单全收，几乎是没有可以商讨的余地。中国人有句说话，就是说谋事在人，跟着怎么样？成事在天。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做到多好，最后都是等成事在天。这个当然在中国人里面可能是那个的际遇、彩数等等。但是我想相信在圣经里面讲成事在天，那个成事在天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当中有计划的。我认识一个家庭，最近在短短个零月里面，他经历有2个亲爱的家人离世。但同时间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亦都是经历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这两个离世的家人，家人都一路为他们祈祷，但是直到在生命最后结束之前，他们先决志信主。就在人生那种的眼泪，那个眼泪是代表了离别的眼泪，但同时间那个眼泪是代表了那种接受去迎接新生命那种的眼泪里面那种的交织。是啊， BB 的出生是有预产期的，是不是？但是都没办法知道，准确地知道究竟是几时出生。人的离流之间，可能在病床上面是好经过了很多日的，医生说、都近了，但是我们都没办法知道究竟最后是在哪一刻人是会离开的。那种没办法完全控制，就是传道书所讲的都有定时，因为不是人所能够控制。传道书三章就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不是人所能够掌握。这个也都是令我们觉得传道书有时很难接受，因为我们都习惯样样事物都由我们自己来到去操控的，由我们自己来到话事的。传道书出现很多的矛盾，两个对立的观念，但我们可以从矛盾的一面看到矛盾的另外一面，就好像一个 的硬币两面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讲话是一个限制，但是当我们调转来看的时候，又看到原来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一方面我们看到是那个限制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让我们去看到原来上帝早已经为我们安排。有定时 The Message 这本的圣经亦做 The Right Time， 是刚刚好的时间，是正确的时间，是不是？就好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所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美好是合宜的，英文是 appropriate， 是最好的，是合适的。原来上帝的计划在他眼中看来是为到我们安排到最好的，是不需要你去费心的。原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去旅行，或者这样讲，你旅行喜欢自己去啊，定话跟团呢？当然两种都有乐趣，是不是？但是呢，你我硬是觉得跟团呢是很好的，什么都不用想的，因为有导游有领队同你一早安排好住的地方呢，吃的东西呢，去到哪里的景点呢，可能呢都不会怎样错失的。然后搭车呢，那车已经预备好了给你，同你要自己找的是完全不同的。我成日讲笑咁讲啦，当好攰嗰段时间，我好鍾意跟团嘅，因为好似呢令个脑都轻松少少，唔需要带个脑出去就跟住去就可以啦。我唔知你有冇有咁嘅感觉啦。就是我觉得喺生命里面，如果我哋有一种跟团嗰种嘅心态，可能你根本唔鍾意去旅游都唔定，係咪？但喺我哋生命里面有一种跟团嘅心态，你唔需要担忧嘅，一切已经为你安排嘅。呢、这个岂唔系就係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吗？但是人总是不满足于这种完全被安排。曾经有人这样说，他说做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发现自己生命的种种限制和条件。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发现自己原来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是由我们控制的，很多东西不是由我们取决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限制的。人是要有智慧，智慧让人懂得怎样去取舍，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争取，什么时候需要放手舍弃。上帝要我们有智慧地去运用时间，懂得怎样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时间来去荣耀他的名。简单地说，就是享受自己应得的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英文那个的翻译是 satisfied with having enough。 是啊，你能够满足于你现时所拥有的。有一次我去一个的安息礼拜，当那个仔在那里讲回他爸爸一生的时候，讲回一个离世的爸爸的时候，他说他爸爸有一句很重要的格言提醒他，他说我们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很富足。我们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很富足。 我所认识的家庭在我眼中看来其实他们很富有的。当然他们仍然可以无穷尽去赚取更多的钱，但是这句说话他是让他们去明白他们已经是很富足。因此这个家庭做很多去支持各样事工的善事，奉献给教会。是啊，因为他们懂得去分享，所以他们不单止是富有，他们更重要的他们是富足，是内心那种的满足。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需要不要活在昔日的包袱，活在明日的忧虑，但是却是忽略好好地过今日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活在昔日的包袱，被那些包袱压到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又活在明日的忧虑，那些忧虑都未来到的，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却是忽视了，忽略了我们没有好好地过今日的生活。无论在哪个生命的季节，最重要的我们是需要好好地生活。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常态里面，我们要以新常态的方式去活得精彩。不可以出街吃饭吗？不如我们尝试在家里煮饭吧。不可以去外地去游览吗？旅游吗？我们可不可以发掘多些本地游呢？香港都有很多地方很值得去玩的。无论是怎样，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季节是会转变的，季节是有时限的，顺境和逆境是人生的一部分。顺境的时候我们要享受好好，不要忽略了今天的生活，但是同时间我们需要去准备接受逆境的来临。逆境的当中我们不要不断地长吁短叹。经文传道者三次地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作事的人在他劳碌上面有什么益处呢？经文问他说有什么益处呢？那些人这么劳碌，在一章三节，在二章二十二节和三章九节都问同样的问题，究竟这么辛苦去做事为了什么事，有什么益处啊？答案就在第三章第十节，不如我一起读吧。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原来人劳苦工作是神让人有份参与他的计划，是配合神的工作，并且是当中是得到教导和操练，是使到人在当中得着益处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比相比这两个对于劳碌只不过虚空的讲法和劳碌是能够得到益处是一个几大的对比？这个对比让我们发觉原来不是做一餐死的，是完全是虚空的，是没有意思的，做来都多余的。原来是很辛苦的工作，你所经历的是很要很努力的，是为着让我们得到益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经文继续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纵然有喜有悲，但都是上帝美好的心意。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你说牧师，我有时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这些都是美好啊？你有没有细心想过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对你不好的人，你怎样去面对他？是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操练来的，是吗？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训练来的。不要讲得话是敌人，不喜欢的人。其实我们的家人、夫妇、父母和子女彼此之间都互相是有很多学习的，是吗？夫妇之间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结婚之后一生就不断在这里互相来到学习，互相的磨练，互相的迁就。很多时候我听到一些父母说那些子女就是操练他们那份的耐性，忍下，哇，想骂他们，但是都忍住，爱锡住他们，怎样去教导住他们。原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那种的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过程里面 去显露到我们的真我，亦都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有好的操练。又跟着经文的下半段就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新普及译本译做永恒。原来永恒这个观念不是远远很永恒很远的意思，而是这个永恒的观念就已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虽然受着时间的限制，但是我们却是有永恒那种的观念。其实人类不断去探索的本性，文化传流的观念，人有欲望想去知道未来，就是一种追求永恒的表现。神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意思就是人有今生效有限的智慧，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世界上一切的事都不能够使到我们满足，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观念，所以我们是超越了这个的限制，我们希望看多一点。但是往往就在这两个的矛盾里面令到我们不满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永恒是怎样，但是我们又却是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人说他是人乃为永恒而造，世上有时间限制的短暂事物当然没办法充分满足到人内心的需求。是啊，人原来为永恒而造的时候，他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的时候，当然他是没办法去满足于他眼前所见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九节经文这样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你还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讲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因着神那种的呼召，那种的感动，所以他们离开他们家乡，因着他的感动，他们愿意承担起一些重到他们没办法承担的事物，因着上帝的呼召的带领的感动，所以他做出很多他们想都未想过都不知道前路是怎样的事情。到最后是怎样呢？经文就说，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着信心，他们愿意踏上一个信心的路，但是在生命里面仍然看不到他们所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眼前，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去信靠上帝。经文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新普及译本译做他说，上帝工作的全貌人无法看到。是因着人的有限，因着今生的有限，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明白上帝整个的工作是怎样。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这样形容，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模糊不清的，到将来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是啊，在今生里面我们没办法知道。我相信我们今天就好像我们在砌着这幅的拼图一样，或者是拎着 puzzle 的其中一块，或者我们不断在砌着那幅的图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全面，但是不是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看到整幅图画的真正面貌是怎样。生命就是这样，有当我们当下不明白的事情，到将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我知道是传道者的醒悟。传道书就是传道者，就是这个作者，就 就去观看人生的时候，去观察人生的时候，写下他对生命那种的观察。原来他发觉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新普及译本译这段经文，他说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快快乐乐享受生活更好了。上帝亦都鼓励我们去享受生活，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喜乐和这样的力。不过人总是会难免是有埋怨，是有伤痛，是有不开心的时间。喜乐原本文字的字根有神恩典的含义，原来那个喜乐有神恩典的含义的时候，这种的喜乐是能够超越一切的感觉，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苦难，在当中仍然有那份上帝所赐的喜乐在里面。弟兄姊妹，今日是什么令到我们失去了这份应该有的喜乐呢？是你对明天的忧虑，是你对明天很多未知那种的迷茫，是过去一些的伤痕令你没有了一份喜乐，一定是你自己的罪令你失去了应该有的喜乐呢？经文继续提醒我们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新普及译本译做人应当吃喝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这都是上帝赐下的礼物。礼物意思就是不需要钱的，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是恩典来的。我们应该去享受我们辛劳得来的成果。上帝不需要我们好像那些苦行的人一样，上帝都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给我们那一份。那一份的意思去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极力去争取一些不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有自己那一份。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知道永恒，我们知道更多的东西，预知到将来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却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可能带来的痛苦是更加大，倒不如我们能够就享受当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人能够享受生命是神所赐的，不过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无界限，无 boundary 地去尽情去享乐，不是那种无止境满足个人的欲念那种的享乐，不是那种去犯罪之乐那种的享乐，而是要全敬畏神的心来享受这份的喜乐。在新常态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只是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在家吃饭，都约不到朋友出街了，约不到弟兄姊妹出街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仍然可以很开心地自己享受自己那份，开开心心地来到去享受上帝所赐的礼物。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餐吃饭都要借饭呢？就是无论我们跟谁一起吃饭，自己吃饭，那一餐的饭送都是上帝的礼物，你可以细意去咀嚼，去用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一餐日常的饭，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去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知道这个是传道者第二个醒悟，他明白上帝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了，为的是什么？ 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 是不惯一样东西是被人完全去控制了，我们喜欢自主的，我们喜欢自己话事的，我们喜欢自己独行独断的，是不是？我们很自我的。但是这节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一切是有规范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去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接受上帝的主权这种的观念，我们接受一切是上帝在当中这种的这样的摆设，是让我们能够心存敬畏，而不是抗拒和离开神，是要我们心存敬畏神，而不是离开祂。圣经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今天我想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都是来自我们要控制一切，我们甚至想扮演神或者取代神，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神，以致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或者很多事情不如意的时候，痛苦就出现了。接着经文讲明神透过不同重复的提醒向我们显明祂的心意。经文第三章十五节下，祂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敬畏神不是怕神，敬畏的意思就是去承认自己不是神，自己只不过是人，自己是有人的限制，而神才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这节经文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看来，那些没什么新的事，这些事都是重新再来过。当我们很哇惊讶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自己做了一些东西，哇是从没人做过的。但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在神的眼中看来，只不过是一些旧的事物，是没什么值得惊喜，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呢？他让人再一次看到上帝那种的权能和他的能力。经文十六到二十二节讲出一个的实况，就是人人皆有一死。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不如一起我们读这段的经文。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世界就算是有法庭，世界各处都有法庭，但我们都知道没办法处理或者阻止不公不义的情况。这个就是现实的世界，因为世界仍然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奸诈。我们唯一相信的就是唯有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亦都是唯一的审判者。所以经文那里说，他是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务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很清楚讲给我们听，在那里是有定时的。我心里说，这个也是这个经文传道者作者呢再一次的醒悟，就是任何人都会被审判的。今天我们看不到，因为这些都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由经文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 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是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道者又再一次醒悟，他说我心里面去讲，经文再提醒我们，他说最后其实人和兽都是会死亡的。那人和兽有什么分别呢？最后就是再归于尘土，是不是？有两者有什么分别呢？人都不是超人来的，都跟一般的生物野兽都是一样的，两者都是空手这样归回尘土。人和兽真的没有分别吗？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的嘛。诗篇回答了经文这个问题，哪个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诗篇四十九篇第二十节那里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是啊，原来人如果不醒悟的时候是跟兽是一样的，不过只是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诗篇里面诗人知道上帝必收纳我，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来做。或者人会问，万事都有个结局并且有审判，为什么要延迟呢？为什么不是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间呢？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欺压的事情，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去很多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啊，为什么你的审判不来到，不即时来到呢？不即刻解决了那些这样的人呢？上帝有他的心意，并且上帝经文说，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就是人类最需要学的，就不是说立刻叫神来到去处理。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说要去洗神、洗浴神，叫他神你来去帮我们处理，因为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时间在里面。反而我们透过我们面对这些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原来上帝是要试验我们，要让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去检讨，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见到那些人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是这样？见到那些事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是这样呢？我想要试验，可以呢，如果译做就是去揭发的，去敞开，去揭开晒给人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我想来得是更加有全神。是啊，上帝要人去看得到，人如果去单凭自己的能力，其实跟野兽没什么分别的。人那种的贪婪，那种的狡猾，还有跟野兽一样必死的这个生命，其实是跟野兽没什么分别的。不过正如前面那段的经文说，人有一种永恒那种的心态，是因着永恒的心态，人不单止满足于只是眼前的，更是可以透过这些的事物好像依稀看到永恒是怎样。人是不满足于现况是怎样，他有更远的眼光，一个永恒的心态，希望看多少少，了解多少少。我相信野兽就没有这样了，野兽只是为食物，是吧？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那种文化的传流，那种历史不断的成全，正好就去代表了人对永恒那种的追求和盼望。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他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什么是在他所经营的事上面呢？经营的事 The message 这个的圣经就译做 Whatever we do， 中文就译做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Whatever，任何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任何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能够喜乐呢？都带有那份的喜悦呢？这些事情可能包括 你怎样在家庭，怎样去经营你的家庭，怎样去在家庭里面所做的一切，你在工作上面所做的一切，你在学业上面所做的一切，你在社会上面所做的一切，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你对自己属灵生命所做的一切，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怎样去服侍所做的一切，怎样去传福音所做的一切，每一样你所经营的事上面， whatever we do， 每一样的事情上面，是不是都能够带有这份的喜乐？你是不是很 enjoy 你现在所做的事？经文怎么提我们？因为如果你不 enjoy 的时候，你死了之后，这些事对于你来说是完全没有意思，都没有你份。无论你今天拥有多少，当你气息一停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与你无关。有人告诉我，那些兽医，大家都知道兽医就是那些遗体穿的兽医，是没有袋的，意思就是你带不到什么，你不需要袋，你没有东西带得到去，你带不走那些东西，是与你无份的。所以你是不是要学习的，就是更加把握今日每一样你所做的，带着喜乐这样来去做你所经营的呢？传道书充满着很多的虚空，很多的问题，很多生命上面的矛盾，好像没有出路，没有答案这样。这个就是传道者当他 去经历，去看到，去观察到人生，就是充满这一切的。其实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也都提到虚空的。经文怎样说？他说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是啊，受造之物根本就不想空虚，是不是？但是 不是自己愿意的，乃因叫他这样做的，是这样。所以受造之物只可以就是怎样？叹息啦，劳苦啦，直到如今，直到今日，历代以来都是这样啊。同样是很多个虚空在里面。保罗亦都指出世人的境况。不过感恩的经文不是只是停在那里。接住的经文带给我们在生活在虚空里面，一同叹息，一同劳苦的每一个，有一个极美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接住35、36、37、39的经文。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机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啊，保罗指出那种一同叹息一同劳苦那种的现况，但是因着这份的爱，这份是什么爱？就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那一份牺牲的爱，是这份牺牲的爱，以致我们无论在患难、在困苦、在逼迫、在饥饿里面，爱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牺牲的爱，都不会离开，都不会停止，都不会与我们隔绝。是这份的爱让我们在虚空的生命里面是满有盼望，是这份的爱让我们在劳苦当中是有意义和有出路。凡事都有定期，我希望透过师母跟着唱的一首歌 There is a time， 让我们去一起去反思，去咀嚼，去沉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讯息。 在過去的星期三是聖灰周三，開始了今年的預苦期，讓我們有40日的時間去紀念基督的受苦。舊約聖經泰斗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他的著作《憑你而行預苦期默想》當中有一段這樣的說話，他說預苦期是一個提醒我們不要再逃跑的時間，就让自己在爱中被捕捉和拥抱，好像羊在安全的牧场，有次旅行的人得到意外的圣言的款待。上主并不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无尽的焦虑所困，而是被接纳拥抱，被他的爱捕捉。凡事都有定期，在虚空里面让我们藉着基督的爱，使到我们看上来虚空的世界和生命是都变得精彩和充满意义。我们同心祷告。主要我们看到我们都喜欢去自己话事，我们很自我，他是这份的自我让我们陷在罪里面，是因为我们想学着你，好像希望跟你同等，我们希望去扮演你，甚至取代你，以致带来生命很多的痛苦和罪。愿意传道书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凡事都有定期，是你为我们所定的时间，在一个框架里面，愿意我们懂得怎样去好好珍惜每一日，精彩你的生活，是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生命充满意义和丰富。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